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以及系澳大利亚新任领导人阿尔巴尼斯在东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是拜登这次亚洲行的核心之一。由美、日、印、澳组成的这个非正式联盟被认为是压制中国努力的一部分。东京峰会是四国领导人在不到一年里面举行的第二次面对面的会面。四国领导人在东京峰会后的联合声明当中未有点名中国，但是他们重申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使到各国免受任何形式的军事、经济及政治胁迫的决心，并且表示强烈反对任何旨在是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胁迫性、挑衅性或者是单边行动，其中包括将有争议的岛屿军事化、危险地是使用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以及是海上密兵，以及试图破坏其他国家的近海资源开采活动。这些指控明显是在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是东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以及对台湾进行的军事恐吓。四国领导人表示将会继续在公共卫生、气候、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以及是海域感知等方面加强合作，虽然在防务安全方面未有推出明确的措施以及是承诺，但是他们宣布的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亦即是 IPMDA 引入关注。这项的倡议将会协助各国监控非法捕鱼以及其他的海上非法活动，以及应对人道主义以及自然灾害。根据白宫发布的事实说明，这项倡议是利用卫星技术将现有位于印度、新加坡以及太平洋的监测中心连接起来，建立一个从印度洋到南太平洋的非法捕捞追踪系统，即使是船舶关闭应答器亦都能够追踪到。白宫表示，由于这些是非机密的商业数据，将会能够令到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将这些数据提供给更多希望从中受益的伙伴。他说这项的倡议旨在是压制中国的非法捕鱼活动，众所周知中国是非法捕鱼的主要源头，北京到目前为止在管控这类行为上面是所做的甚少。兰德公司防务问题专家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非法捕鱼损害了很多海洋国家的经济及生计，因此这项的倡议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美国以及他的盟友能够和很多的海洋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影响力。根据2021年度的非法未报告以及无管制的捕捞指数，中国在全球152个沿海国家当中得分最低，是存在着非法捕鱼问题最严重的国家。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认为，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倡议或者是拜登此行最重大的宣布。他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洋透明倡议项目负责人波林星期二在国家安全事务分析网站暗礁之战上面撰文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适合在安全方面有所作为，但是关注安全往往会令到域内大部分地区感到紧张，尤其是这个将会意味着制衡中国。而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真是非常之巧妙地应对了包括非法捕鱼、海上走私以及中国海上民兵在南中国海非法活动在内的多个地区关切。他们认为这个倡议将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四方机制所具有的安全合作以及是能力建设这两个天然优势结合在一起，如果执行得好，或者将会成为向地区国家展现四方安全对话价值的旗舰项目。他们还说，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个将会突出中国在很多地区国家水域的非法活动，当然是有益，而且这个对印太地区最少的参考者来讲也都是最具有经济上的好处。还有观察人士说，这项新的海上倡议涉及到使用卫星图像以及是主动信息共享，在安全方面也都具有潜在的意涵。白宫方面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将会立即开始和地区伙伴进行磋商，随着倡议的推进， 将会确定未来具有前景的技术，令到这项倡议继续成为促进整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前沿伙伴关系。四国领导人仲承诺深化基础设施的合作，包括解决债务问题，以及在未来五年内向印太地区提供超过500亿美元的基建设施援助以及投资，尤其是在将为太平洋岛国提供更多的帮助。中国近年来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引发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担忧。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被认为是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个非正式的联盟最早可以追溯到是2004年印度洋海啸期间四国的救灾合作。在2017年重启之后，四国之间的议程以及合作不断拓宽。该国机制目前已经有包括网络安全、健康、基础设施以及是教育在内的六个工作组。虽然未有明确地防务的合作，但是四国举行过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并且就地区安全事务进行讨论磋商。中国曾经认为四方安全对话难成气候，但是这个机制的最新发展显然令到北京是感到不安。北京指责四方安全对话是美国试图通过拉拢亚太盟友围堵中国的亚洲版北约。就在星期二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举行峰会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举行了联合军演，派遣轰炸机在日本海、东中国海以及在西太平洋海域上进行巡航。而且在拜登亚洲之行的开始，中国还宣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训练以及练习。兰德公司的何天禄表示，中国的军事演习以及部署表明他们对四边安全对话不满，但是中国可能会保持一个克制的回应，如果行动激烈或者出出逼人，只会促使到其他国家更加支持四边安全对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邵斯表示，拜登的亚洲之行并不是要让区域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而是提供一个清晰的表示，通过经济接触、外交接触以及是地区合作发展来表示美国的目标是什么，让印太地区的国家以及个人决定这个是否是对他们有利的愿景。拜登在亚洲还分别和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南韩的领导人举行过双边会面。拜登和南韩总统尹石月表示，两国将会举行更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且必要的时候将在南韩部署更多的美国武器，以对北韩形成威胁。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晤当中承诺将密切合作应对安全挑战，包括北韩的核以及是弹道导弹的项目，以及是他们所声称的中国越来越多的违反国际法的胁迫行为。拜登和澳大利亚新任领导人阿尔巴尼斯表示，将会加强双边关系，并且致力于确保类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不会在印太地区发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的会晤亦都有实质性的成果，双方将会在贸易以及防务上面是深化合作。有些分析人士表示，这些是对于美国的印太利益来讲都是积极趋势，但是不利因素及挑战仍在，比如是日韩之间还未有表示他们是否有修复关系，以及是在双边和美日韩三边共同利益上协调一致的政治意愿。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慈博士表示，印度亦都是关键。他说，印度是否会继续减少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并且合作反制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是东中国海的活动。印度与中国存在着边界争议，但是和中国亦都是金砖国家等多个多边论题的合作伙伴。金砖国家亦都包括俄罗斯、印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面一直是未有谴责俄罗斯，亦都没有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阵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印度对于莫斯科和北京走近是保持警惕。魏茨指出，他们谈论到很多帮助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的事务，但是他们只是承诺了很少的一笔钱，这个真的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他亦都担心四方安全对话亦都难以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他们有了很好的框架，就规则等所有问题有了很好的声明，他就是在等待看到切实的项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富柏认为，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南韩这些对中国最具安全关切的国家互动良好，但是在深化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国家的联系方面仍然面临着挑战。这些国家和中国都有着密切的经贸联系。他说，只有安全论述，当地并不会凑合，经济激励将会非常之关键。拜登在亚洲之行的期间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但是一些观察人士就指出，虽然这个框架标志着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坚定承诺，但是其中的关键部分仍然有待改善，而且框架不涉及美国市场的准入，恐怕是减少对印太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